父母离婚后，张爱玲和弟弟就跟着父亲过，吃吃喝喝，懒懒散散，也没什么不好，日子就这样打发着。有时父亲高兴起来了，也会给他们讲点古典诗词、小说，而且还亲手修改他们的习作。但这种时候不多，更多是呵斥、打骂。其实张爱玲早到了入学的年龄，黄逸范再也坐不住了，他担心荒废了儿女的学业，闹离婚的时候就曾向张廷仲提出要让孩子们到新式学堂上学，张廷仲坚决不肯，倒也不是心疼钱，他想让孩子在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，结果两个人又是大吵一架。一次，黄逸范瞅准了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就像拐卖幼儿的人贩子一样，把张爱玲从家里偷带出来。他连忙把张爱玲送到了上海皇室小学，想来个木已成舟。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，黄逸范愣住了，他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，可能觉得张英这个名字太土气，支着头想了好一会儿，最终黄逸范还是没想好，于是打算先暂时胡乱取一个，以后再好好想想。他随手写下了张爱玲三个字，写完后还自我解嘲似的撇撇嘴。很明显，黄逸范不满意这个名字，但是他想不到十几年后，这个随手写出的名字将响彻大上海的文坛。其实黄逸范以后还是嫌这个名字太俗，每每想改好听的名字，但最终都放弃了。张爱玲入读皇室小学时已经10岁了，由于有一定的学业底子，他直接插班读了5年级。这是张爱玲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。应该说，在这所小学里，张爱玲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培养，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。张爱玲是住宿生，每个星期只回一次家，都是家里的司机把她接回去。张子敬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因为他是儿子，是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，母亲是无法让他进入新式学堂的。姐姐去了学校，所以多数时候张子敬都要独自面对私塾里的老先生，这样更显得枯燥乏味。他经常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，有时候直接装病不去上课。读小学期间，张爱玲写了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，情节大致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。有一个叫素贞的女子，聪明善良，她有一个男朋友叫殷海生，是个花花公子，后来竟然和素贞的女朋友好上了。面对两个人的背叛，素贞伤心欲绝，最后到西湖投水自杀了。写完后，张爱玲很得意，还拿给母亲看，母亲倒是很认真地看了，而且还具体指出，女主人公要自杀的话，是不会特地从上海坐火车到西湖去投水的，这不符合生活逻辑。这可能是张爱玲较早听到对自己的文学批评。不过，一如后来一样，她有自己的情感逻辑，她不会轻易为别人改变。张爱玲喜欢诗化的烟雨西湖，她最后仍然坚持在这篇小说里保留这一情节。起先，这篇小说是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，后来同学间传开了，大家争相阅读，以致字迹都渐渐变模糊了，可见这篇小说迅速赢得了市场，张爱玲也收获了第一批读者。 因为小说中的花花公子叫殷海生，一个姓殷的同学不干了，他要求张爱玲把姓氏改一下，于是张爱玲就改成了王海生。后来又做改动，改来改去，纸都被擦破了。这个细节张爱玲一直记得，而这种记忆是否带着甜蜜，亦或仅是谈笑之姿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少女时期的张爱玲通过自己的文字收获了自信。对于经历了种种风波才换来的入学机会，张爱玲还是比较珍惜的，各方面还算上进。放了寒假，她还仿照当时报社的副刊形式自己编起报纸，文字和插图都一个人完成。张廷仲看见了也很高兴，有亲友过来，他一定要向他们展示一下。尽管已经入读了新式学堂，张爱玲对家里的私塾老师也颇有兴趣。后来张廷仲重新为儿子张子敬聘请了一位博学的朱先生，张爱玲每次回家都有和他谈天说地。有一次，张爱玲从父亲的书房找到一部《海上花列传》，由于里面的妓女都是用苏州方言讲话，她就缠着朱先生解释。朱先生没有办法，只好捏着喉咙学女生朗读起来，姐弟俩大笑不止。谁又能料到，许多年后，在美国的张爱玲居然翻译了这部小说。
曾相信不能怀疑，只能赞美。我身在天堂，你领养的天堂，就算受伤也一样伤我。你说要有光，我不敢再诉说我悲伤。你说这是爱，却又没有重量。我是谁？我会是谁？只是你的生育情感。谁在等谁？是抵不回再来的雨水。等你的自卑，你的伟大是我的自卑。你不是同类，是我幻想的完美。借用你的肯定，免我自信心再次枯萎。是谁在等谁？你永远似是而非。爱得好卑微，一切都被你连根摧毁。就是不为谁，爱只是个借口，借题发挥。那是我不懂得爱，我不听错，爱一直给。诉说我悲伤，你说这是爱，却又太有分量。我是谁？我不是谁，只是你的生育情感。哦，是谁在等谁？迟抵不回再来的雨水。等你的自卑，你的伟大是我的自卑。你不是同类，是我幻想的完美。借用你的肯定，自 星星再次枯萎，是谁在等谁，你永远似是而非，爱得好卑微，一切都被你念根摧毁，其实不为谁，爱只是个借口，借题发挥，那是我不懂得爱，我不停做爱一直给，终于我不必再胆怯，都放手再懂什么可贵，我曾经认为牺牲才见证爱的高贵，那不是同类，是我幻想的完美，借用你的肯定念我自信心再次枯萎，是谁在等谁，你永远似是而非，爱得好卑微，一切都被你念根摧毁，其实不为谁，爱只是个借口，口是心非，那是我不懂得爱，我不停做爱一直给，不怪谁曾经以为心